机关被甩到一旁边，还是要站在中间啊。
到大臣来带领聚会有两个惧怕。第一个惧怕就是怕被介绍，因为介绍之后不晓得他讲的那个人是谁啊，我也不晓得是谁，讲得太好了我都不认识他。第二个呢就是惧怕来到各位当中，你们每一位都是听到经啊。我看全芝加哥最好的讲员你们是天天请，然后全北美的讲员呢大概也到这里都打过卡，所以呢你们都已经没有什么道理没听过了，那么还要我变一些新的东西来告诉你们，这很难，这也是我的惧怕。所以祷告再祷告，那已经答应要来了，只好硬着头皮来了。我可以这样的告诉你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你们要是期盼在这两天的聚会里听到什么新的东西的话，恐怕要失望。我只能这样的跟你说，我就是把我所知道还是最古老的信息与你们一同来复习啊，来复习。我也自己需要常常的复习主的信息，而我也希望在这两三天的聚集中，我们再一次被神的灵所感动，这个比听到什么内容更重要。我们都要离开这里的时候有一个愿意改变自己的决心，这是我的祷告也是我的期待，好不好？
好。
哎，你们没有回应。
好。
好，那我们来祷告。感谢天父带领我们在这里的聚集，几个教会的联合更显出我们在主里的合一。主啊，我们虽然人不多，但是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因为我们都在这里期盼着主你的降临，也期盼着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翻转的工作。因此我们恳求主在这炎热的夏天里，既然给我们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让我们的心就安静下来，就等候在主的面前，如玛利亚等候在主耶稣的脚前。我们要等候主你向我们个人心里说话，也许我们是跟随你有5年、10年、20年、30年或更长的时间，主啊，仍然让我们像第一次遇见你一样，那样的兴奋，那样的认真，得你的喜悦。求主来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活泼的灵性，看顾孩子们他们的 program， 不致导致我们的分心。也愿意主啊，你怜悯孩子，让我能够心里透畅明白，可以把主你的话说得清楚。求主的灵运行在这场地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那么我觉得在那里讲不太好，是因为背后是 theoretical element 啊，黑板。我觉得我已经被分析了，就是一文不值啊。谢谢。你知道这个人呢、啊？这个如果我们这个说过这个骨灰啊，你就知道这个骨灰啊，就这些东西。一个人呢、啊，他的价值就在那么一口气。等到那一口气过后，他值不了几块钱，他身上所有的这一个零只能做一盒火柴烧一把牛肉， 这个所有
人基本的元素
都在这里啊。我不敢在这那里讲，要让我常常想到，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到中间来啊。好，那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做主的门徒，我们有五讲。第一讲呢，我们讲到回到初心。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回到初心啊，人生啊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谁？注意这个你呀、啊、是什么？这个你是翅膀的，然后那是指的谁？
是
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我当做什么？这两个问题，如果你搞不清楚，你做人是白做的。你在这个世上，我在这个世上，也等于是白活了。唯有我们正确的认识，谁在掌管我们，我们才能够看清楚自己是谁。我们才能够活出我们这个人生命真正的价值。那我今天是用马太福音第16:13-28这一段耶稣与门徒的互动来做这一篇讲章的基础。这一篇的讲章呢，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谈的是你是谁，第二个段落谈的是我当做什么。那么这件事情的起因，这个讲章的起因是什么？是在我17岁的那一年，我在参加一个中学生的冬令会，就像这样的一个在校园的一个营会。在那个营会当中，我听到这一篇的讲章的内容几乎都不记得，就记得讲员所讲的这一个保罗的经历。这一段保罗的经历是发生在《使徒行传》22章。当我们知道保罗三次讲过他自己得救的经历，但是在22章里面特别的清楚。保罗他说：“我将到大马士的时候，正走近的时候，约在小马，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年少的时候认真的听进去的一篇讲道。那一天的讲员问我两个问题，也是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一同来思考。就是保罗他问了什么问题？保罗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当我读到马太福音第16章的时候，我发现主耶稣也是跟门徒用这两个问题来探讨他们的人生。首先，主耶稣提出来说：“我是谁？”当然，他指的你们要问你是谁。所以在马太福音16:13，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我们不能由别人来决定我们是谁，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是别人以为我们是谁。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门徒就有了各样的反应。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他们以色列人犹太人呢认为的圣人先知。有人说他是以利亚，因为在马拉基书最后说到，当弥赛亚要再回来的时候，以利亚还要出现的。那么有的人说是耶利米呢是最受尊重受苦的先知。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认识都在一个是一位老师，是一位先知，是一位圣人的这个位置上。我们过去也曾经可能思考过耶稣是谁。照我们过去的讲法，就是他是一位老师，他是一位圣人，他是一个先知。但这都不是耶稣要的答案。所以最后呢，彼得就答对了。他怎么讲呢？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我们晓得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那意思就是神所设立要来拯救人类的那一位，耶稣就是拯救啊，神拯救。不但如此，他也是神的儿子，是掌管所有世界的那一位。所以彼得说出来了耶稣真正的身份。中国人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个智啊，这个字很有意思。你看中国字啊，其实都很有意思。智什么？等于两个智，当然三个也可以，两个智加在一起哪两个智？知。什么是智？智慧的智。什么是智慧？神人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他怎么讲的？他怎么说？他说什么？他说：“求你让我数算我自己的日子，使我能够得到什么智慧的心。”所以，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日子有限，知道自己日子当怎么用，知道自己的日子是如何的情况，这个叫做智慧。什么是自知者明呢？明这个就是日跟月，在诗篇里面也说啊，不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就是要带领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什么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基督徒是日光月光的反照，要把上帝这位创造日月万有的神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是进入光明，这是乃是因为你认识到自己。我们能够知道别人，这是智慧啊，我们知道自己，这乃是进入光明。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原来神要我们先认识他，唯有在我们认识他，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你知道世界 决定我是谁的事情，
哪四件决定我是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离开了神，所以我们犯罪，我们是罪人。我们不是因为犯了罪是罪人，我们就是一个罪人，生来就是一个罪人，这个是我们的本性本质。所以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才会需要上帝的拯救。第二，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可以感到快乐？我相信你们现在如果都觉得自己工作蛮快乐，应该都还很喜欢你们的工作。如果你觉得我一直换工作都换不到我所要的，那可能你不是很喜欢你的工作。所以人家说呢，你如果找到了真正喜欢的工作，你不用工作，何况你去找到你喜欢的工作，你还在找吗？我认识陈浩，我给他实习的时候，是我给他实习，
是的，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的说他，你们不可以。那啊，所以有的人说你做牧师很辛苦啊，我说不辛苦啊，为什么？因为我不在做事，我就是做我喜欢的。所以当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时候，我必须问什么是我所喜欢的，我的兴趣何来啊？第三，我有什么长处跟短处？你知道你的长处吗？你知道你的短处吗？啊，我们要认识自己，就要晓得自己是什么能力强的强点，还有自己什么弱点。第四件事情呢，就是除去外表之后，什么是真实的我？注意啊，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知道神，知道外面，他也检查我们生活任何的动作气息。因此，神是知道我们从里到外。那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神知道。所以，当我们面对真实的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神，他知道正在鉴察我们。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什么是真实的我。人生最大的困难误区就是不诚实，面对自己不诚实。因此，认识自己，你就必须要知道你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信仰的核心就是三观，大家都知道三观的。那我请问你，基督徒的三观是应当是什么？啊，基督徒的三观应当是什么？世界观，什么是你的世界观？基督徒的啊世界观，你是基督徒，那什么是你的世界观？举个手，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回答。啊，都没有人愿意回答。我们又没有当，又没有打分数的啊，没关系，不会把你当掉。有没有人愿意回答？好，请回答。
神创造的，然后要把它管理好。
神创造我们，神创造万有，要我们管理好它。好，很好。那么，什么是人生观呢？基督徒的应当有的人生观是什么？
是都犯罪。
我们是客人，
我们是客人。好，还有没有？我不一定有标准答案嘛，这是你要为你自己找出来你的三观。那什么是基督徒应当有的人生观？哎，
要相信神。
要相信神，对。还有没有？从什么？人要真正
神要
荣耀，啊，荣耀神，荣耀神。对不起，我现在老了，我也不懂了哈。对不起，对不起。好，那什么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啊，
你们过基督的日子已经这么多了，这么长了，你的价值观何在？
啊，耶稣基督为至宝，
耶稣基督为至宝，
为至宝。
好，还有没有？
存财宝在天。
存财宝在天，还有没有？要争取什么呀？
做神喜悦的事。
哦，要争取做神需要喜悦的事。你们讲的这些都从哪里来的话？
圣经。
所以圣经是我们价值观啊。因此呢，什么是基督徒的三观？我的建议是这样啊：世界观，神造万有，但是他有罪，所以有属灵的征战。啊，
我们观察这个世界跟世人不同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罪，是因为我是罪人，因此就会有属灵的征战啊。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都经历这些属灵的征战，是一点都不稀奇，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啊。第二，我们的人生观是因为信而活啊。如果我活是为自己活，这跟世人是一样的，没有差别了。但是我们活是为主而活，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这叫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使徒行传十一章讲到，在安提阿教会里，门徒被称为基督徒起手。那个基督徒原来你看英文它是 Christ 后面加上 IAN， 那意思是说是像基督一样的什么人。因此在安提阿那里的人看这些信耶稣的人是跟基督一样生活的，所以他们称他们为什么？为什么基督一样的人？这是基督徒本来的意思，就是像基督一样的人。这个是我们的人生观，因为我们就是要像基督一样荣神义人。那么什么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呢？就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标准，那就是圣经，神的真理做我们永恒的标准。然后我们呢，以一个仆人的心态来服务别人。当然这是我的定义啊，你的三观我也希望跟我不要差太远啊，要不然就是我对你错或者你对我错了。我相信我们都差不多是这样的，我们来听你们的答案，大概都是这样，这就对了。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三观啊！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信仰的核心三观是这样的三观。好，这是我们三观的依据。因此我们来看接下来第16章17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讲三观的依据，因为耶稣对他们说你是有福的，这个不是属血肉的指示，这是天上的父所指示，所以是上帝给人的启示。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三观就是神给人的启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从父而来的。不但如此，他还赐给他所建立的教会有权柄，这个权柄是跟他永远的联合。所以今天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应当，没有一个人离开教会而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生活都应当在教会的里面。神已经给了教会
的权柄，可以支配这个属灵的世界。很多时候当然我们没有用到这个权柄，但是已经确确实实的给了我。今天我们教会要大胆的来使用这个属灵的权柄。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认识基督，你是谁，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怎么认识到自己。那彼得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你们晓得彼得在四福音书里面，他至少三次被耶稣呼召。第一次呼召的时候，他的反应是蛮冷淡，那耶稣都改了他的名字，但是他也没有做什么表示。第二次呼召的时候，他是有了表示，他放下了他的渔网，他跟随了耶稣。那么第三次他又回去打鱼了，那一次耶稣来找他啊，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然后耶稣说，你们有没有鱼没打到，他们就叫他把这个，耶稣叫他们把鱼打在那，他下去以后就这一网鱼上来怎么样，网都快破了，撑住了。然后彼得就有这个反应，他怎么样反应呢？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啊靠了拖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为什么彼得在这里要突然伏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因为在那一刻，彼得他突然认识到自己，他是一个欺骗耶稣的人。因为他曾经说他愿意跟随耶稣，但是他又回去打鱼了。因为他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反反复复的罪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在信了主跟随了耶稣之后，你又有反反复复的经历，有没有？诚实的说，有没有？没有的请举手，你看没有人举手。我们说信了，然后又退一步，然后说信了，再往前再走两步，又退一步，对吧？我们说我们愿意奉献，回这个收回来。彼得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当他看到耶稣那个能力的时候，他就伏伏在主的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赦免。”所以他认识到他需要耶稣，他靠自己的努力挣扎成功。你想彼得为什么要回去打鱼呢？为什么？这个发生在他第一次出来，第二次出来，第三次蒙呼召，但也发生在他看到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他还是一样，他又回去打。我不是说彼得不好，但各位恐怕你也不见得比彼得好到哪里去，至少我是这样。因为我们对神都是这样反反复复，所以彼得意识到他不能靠自己，他每一次都是挣扎。为什么彼得有挣扎？你猜为什么彼得有挣扎？因为他有家要养，因为他有岳母，就表示他有家，那表示他有孩子，所以他要去捕鱼，他要去养家。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理由，说我有家要照顾，我没办法那样多的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就是一个礼拜做一天就可以，六天都得做我家当来照顾我的家。所以彼得的难处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经历，我们需要耶稣，我们自己做不到。但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啊，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定规了他人生的使命， 就是要为主的旨意而努力。兄弟们，你认识主以后，你也要找这样子的答案：主，你叫我活在这个世上是做什么？今天如果你还留在国内，你可能已经是我说我们这里50岁以上的人，那你可能是哪一个第一把手虽然他们可能不是省级的、国家级的、部级的，那我叫自己第一把手，但恐怕你的同学当中有很多都已经做到第一把手。那这个是他们人生的追求，也是你人生的追求吗？你要是跟他们比的话，你会觉得你过得很波浪，不会。
窝囊，
窝囊，
窝囊。
我变成那个浪花了，窝囊。你会觉得你，
谢谢啊，常常指正我这个这个北京腔不准，天津腔的
天津腔。
窝囊，窝囊啊！我会觉得我们活得实在比不过别人啊，其实。你清楚神要你做什么更重要，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向他交账啊。所以你我失败没有关系，你知道上帝还蛮喜欢失败的人。我们都以为上帝喜欢成功的人呢，上帝喜欢失败的人，因为每一个似乎被神所重用的都是失败的人，在这个失败当中呢，却被更新，一次一次的被更新。所以彼得他再一次的撇下他所有来跟随耶稣。
我17岁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教会混了一段时间了，因为我父亲是教会的负责的传道人，所以我是我们家6个孩子最小，我生下来就被弟兄姐妹抱来抱去，那教堂的椅子从最后一排爬到最前一排，也没人敢说话。聚会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长大，所以呢，主日学的故事呢，我通通都耳熟能详。我也都老师主学老师还没讲出什么，后面的都给他讲出来了。可是我14岁受洗，我并没有真正的相信。我在台湾台北那时候中学念的是叫夜间部，你们都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夜间部，我们当中没有人夜间部，有吗？你拿眼镜还是夜间部学生啊？是日间部。夜间部就是别人上课然后下学之后我们去上课。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
成绩不好嘛。成绩不好就考不进那个日间部，考不进日间部学校不够就上夜间部，所以5点半的时候下开始上课，一直上到晚上10点，礼拜六一整天，礼拜天也是一整天，是这样的学生。那别人在上课的时候我在干什么？
在玩嘛，
就是在玩。然后到玩够了就去上学，上学回家了就考试，考林鸭蛋，这样的学生。所以呢，我中学到高中就考不取入学考试，考不取呢就更到补习班，你们没听过的台湾的补习班去补习，混了一年，在补习班那更好混，因为爸爸妈妈以为反正这个孩子没要救了，我爸爸牧师了，这个孩子管不了。然后在那种情况中呢，就混了一年，没有上学，在补习班混了一年，跟别人打架干什么乱七八糟都做了然后后来这个有一天呢，我的在我家的客厅，那时候是榻榻米，榻榻米是日本式的房子，跪在那个榻榻米上面，我就向神祷告，我说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我已经受过洗了，如果你是真的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考上高中
我说如果你愿意帮助我让我考上高中，我以后就要奉献做传道人，像爸爸一样。这是我当时向神的祷告。
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上帝知道，我不知道，我都忘记，但是上帝知道。然后回去我又再跟别人一起在那里混混混，还是这样。到最后呢，考上了高中，考上了高中又是夜间部啊，所以我上了六年的夜间部。 你这样就快了啊！来高中二年寒假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校园团契办的一个冬令营，在那个冬令营就听到了这一个讲员讲的这一篇道，讲到保罗他的得救经历。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是谁，第二个我当做什么。那一个讲到深深的触动我的心。那天晚上我回到寝室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床边上哭泣，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然后辅导坐在我旁边，他有一点害怕，他说吴同学你到底什么事啊，受了委屈了吗？你怎么一直哭啊？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我就到那个半山腰的那个教堂，在那个教堂里呢，我就一个人跪在那里啊，地上冷冰冰的石板地方，我就在那里祷告。可是我一祷告，哇，那个泪水就一直往下流。我就想到，你看我十七岁的孩子能够犯多少罪呢？确实也不少。就一直想到自己的罪，就求神怜悯赦免。啊，那是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也是真正重生的开始。那一次回来以后我就变了，啊，我也爸也不晓得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啊，反正知道他遇见神了，就是反正变了，啊，所以我就最后练了一年半书，就考进了大学，这样子开始人生就做了第一个转变。我讲这个用意何在？啊，就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因为我们意识到神是谁。当我认识到神，我才认识到我自己。啊，你看我们这个人啊，有四个部分。啊，这个重的坐标是自己知道跟自己不知道，这个横的坐标是别人知道或者别人不知道。啊，那么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的我叫做公开的我。现在你们看到我了，这是你们看到公开的我。别人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叫做未知的我。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将来会怎么样，别人更不晓得，这个是未知。但是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这叫秘密的我。这一块要特别小心。当这个秘密的我被揭开的时候，我就痛苦。这是我喜欢最终的生活。在这个秘密的我，如果你的秘密的我的那一部分很大的时候，糟糕了，你都不晓得。你以为别人不知道，但谁知道？神知道。糟糕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盲目的我，这个就是自己不知道别人知道，这个就很可怜了啊！别人看你就晓得你这个人实在不行，不够，不能，不足，但你还以为我很能、很干、很可以、很棒，这是自大了啊！那你要看看你现在的光景，你在哪里？你这个未知的我有多大？但是呢，你的盲目的我，希望是不要太大，啊，跟那个秘密的我都要小一点。怎么样子能够把秘密的我呢，把它减弱？就认罪，然后叫别人指出你的缺点，你要改正。那保罗他有一个很大的未知的我，啊，当他认识耶稣之后，这个未知的我就被耶稣慢慢的把它 develop 就变成公开的。
对付我们的罪，我们这个未知的我是没有办法开发的。
如果你不减少那个盲目的我，那未知的我也开发不出来。
上帝不是玩弄我们，上帝也不是忍心的人，哎，他喜欢看你一直认罪，你天天老认罪，上帝最开心，是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
当我们为自己罪哭泣的时候，上帝也跟我们一同哭泣。为什么？他要我们把那个未知的我开放出来，但必须要透过我们肯认识秘密的我，必须要暴露出来。每一件罪受到暴露的时候，都是痛苦的，都是痛苦的。1997年，
我们有一个医疗访问团，我们教会的曾长老他邀请了一些美国医生，然后我们一起到国内，那就到广东新宁县，在新宁县里面我们做了医学访问，到这个县里面医院啊。那当时呢，就看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大概也是个14岁五岁左右，他来到医院里面呢，他很痛苦的样子，他手肿起来，农村的孩子，我记得那时候的挂号费是1块钱，1块人民币啊。那么他这个手臂啊肿起来是因为断了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上次他手断的时候，他爸爸带他来，付不出18块的 X 光机，所以就没有照一照，然后他就回家用草药，然后就给他包起来，结果里面的骨头是这样子，重叠了在里面长，然后又消又发炎，就肿起来。所以他痛苦的老来来的时候呢，然后呢就这个我们的美国医生很好心了，一看到这个孩子知道这个不行了，就赶快出钱去替他照 X 光，一照就发现这样的情况。但是美国医生没有中国的执照，不能够行医，他可以观察啊，在旁边，所以就请那个骨科的医生帮他付了费用啊，就给他做重新的接骨啊。那骨科医生也很有意思啊，新宁县的，我不晓得现在都很多年前的事了，他就提了一个工具箱进来啊，这个工具箱一打开，我看哇，里面又是锯子啊，又是剪刀啊，又是榔头啊，又是钳子啊，这跟我家的工具箱是他什么都小一号，就是啊，当然是消毒过的。我才晓得原来骨科医生也是跟工匠一样啊，我就是这样那时候才明白啊。然后他就把这个孩子呢在手臂上打了一个麻药针，局部麻药，然后他开始动手术啊。动手术他就抓着这个孩子的手臂，就咔嚓一下，我这个孩子大叫一下，我的心就一揪，他就把那个骨头又重新折断了，那孩子痛苦的，当然也打了麻药，但是还是很痛。好，那我都记得非常清楚。那几个医生，两三个医生跟我做翻译的，我也做他们的团，就这样心揪一下，然后他就再把他拉起来，用夹板。那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他的父亲好心，但是他把他包起来，知道那个罪继续的隐藏在里面就腐烂。医生要做的这个很不好受的动作，就是要把他的罪怎么样暴露出来，把他暴露重新的接上，就是这么痛。兄弟们，你有一些隐藏的秘密，那一部分就是罪，就是像个孩子。那个骨骼接触了，在那个里面发脓发臭，但你还要把它包起来，像没事人一样。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医治吗？你能够得到你的那个潜能被发展出来吗？那个是上帝要帮助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好，接下来我们看当作什么？当作什么？第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以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人都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就是啊，我们怕苦难，我们不愿意受苦；第二个就是我们都体贴人的软弱，我们都会选择安逸的路走。这个是我们人的软弱。哎，撒旦就用这个，他用苦难威胁我们，然后他又体贴自己来麻痹我们。所以当耶稣说他要去受苦的时候，彼得好像是为了他好，说主啊，万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耶稣却说，撒旦啊，记住刚才耶稣才说这是天父指示你是彼得，但这里他就说你是撒旦。这个说明撒旦的拦阻可以借着你的朋友，借着弟兄姐妹，借着你的父母，借着你的妻子丈夫来拦阻神要做的工作，让你产生一个对自己体贴的安逸。这就是撒旦在你我基督徒身上做的破坏的工作。1991年，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40岁，刚念完神学。我在35岁的时候，就感觉到上帝把我安排在 Forward Texas 那里工作，旁边就是美西南基督卫神学院，当时是全美国最大的神学院。我说为什么不去选一些课，让我能够更好的服侍神？啊，这很好，很好的理想。所以呢，我就开始去选课。刚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做工程师嘛，很忙的。那么选一门课，啊，只有一门，早上8点到9点，一个礼拜上3天3个小时的。然后呢，第二学期选再选一门，第二年呢选2门，早上一门，中午一门，中午1点到2点。然后呢，第二年下半年又选2门，我一算这个要读到哪一年了？那读了半天6门，我一共要有33门课题。但是神也恩待，后来呢？就慢慢的越选越多了啊，就本来那个神学院也没有这种特别一边攻读一边读书的，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的这种的课程的安排都没有啊。但后来它奇妙就产生了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呢，不需要一边两边跑的这样，我们就晚上可以去修课。但上帝非常的奇妙，那时候我在 Forwards 办公室。上帝呢就安排了在大儿子有一项项目，那就让我能够在 Forwards 跟大儿子之间选择安排我自己的时间。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差不多在3年的里面，我才能够把所有神学院的课都修完，就是我可以自己安排我的时间。那时候我最懊恼的一件事情就是，像我在巴西在美国都工作过，已经工作了12年。那我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设计桥梁，不同的高速桥梁啊，高速公路的桥梁，这个也是我们做过。我是说那种长跨境的啊，中国的基建很强，你知道中国的桥都很漂亮。那时候我们没见过，美国没见过这种桥，都希望我能够设计一个大桥，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好了，就是在我38岁的那一年，我们公司突然
跟另外一个专门造桥的公司一起合作，去标了 Douglas Trinity River 的一个大桥。我们会造桥，那我们跟他合作，所以呢，就需要派一个工程师去学怎么造桥，就派我去。哎呀，真兴奋的！
对啊，多年来想要造桥都没造到，现在有机会去学造桥，
我就很喜欢的去了啊。然后我们跟那公司就聊，看不但造一个桥，还造两个桥。这个桥啊，它要造这个钢铁的啊，我讲你们也不懂，不要讲太详细。Prestressed concrete 预立混凝土啊，跟这个clay girder 两种桥，两种不同材料的桥，同时造设计。同时设计哪一个比较价钱便宜的，就用那个材料造，是这样。所以我说奇怪，我以前他们又造这么高跨境的桥，普通桥没什么了不起啊。那个桥啊，就是那个跨境的，跨过那个整个 river 下面呢，都船可以通过的，那个很高难度的啊。那个桥呢，我说造一个一辈子就够了，一下来两个，啊，你说我这样怎么样？上帝也很有趣啊。他说你喜欢造桥，我就给你一个桥造，再给你一个桥，给两个桥给你。哎呀，我就是忙得昏天暗地，要念神学，要造桥哈，你看我这个桥啊啊，这个圣经啊，拿一个解释啊，都在上搞，在你赚这些事情。我在那个高速公路上，从他或者开了多久多少次，在上面就拿到这个希腊文背过来，啊，因为我们生活就是那样子。但是很兴奋，觉得我可以做，哎，很奇妙。当我最后的要毕业第四年，开始就发现造桥也没什么意思。他觉得这个桥呢，也不过都是骗人的，有很多东西在里面，其实都是你知道，我们不晓得这个土木工程呢，它的安全系数是全世界最大的啊。这个安全系数明明这里不是钢筋，还要放五根钢筋。这个就是一定化，这是美国人造桥的作风原则，安全系数非常大啊，反正也算不清楚。那我们做的就不知道了，要晓得很多中间都是浪费，也都是无用啊，讲不清楚，办不明白，时就出现，就觉得没意思，没有意思这个情况，慢慢的心就开始。那本来是非常殷勤的讲，我这辈子要造桥了啊。就开始在设计的时候，慢慢就发现没意思。所以说，差不多到第四年念完神学之前，第四年啊，第四年半，那个过了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对这个不想上班的事情就变得很严重，变得很严重，就不想去工作。那造这个桥没有意思，当那桥已经设计到一个相当的阶段啊，经过一年半过去，我就想，哎呀，这看惯了了解它就行。哎，在那个时候，有一天我就看到照镜子的时候，在头上有白头发，你们都没有白头发，我那个没有白头发，快四十岁了啊，我就拔起来，哎，拔起来，发现快变秃头了，意思是说年纪到，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就是那样子一个感动。那我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呢，老师都要求我们填一个单子，单子里面问你的啊名字什么东西，然后最后他就问说你毕业之后要干什么，啊，都问一次都填。那我都是填什么？我说我毕业之后要做什么？要做主角老师，对不对？不行啊，人家这是训练你做牧师的，你怎么毕业以后做主角老师？这不行嘛，所以我就填要做牧师。可是我自己告诉自己，我从小我就最恨的职业就是牧师。我到礼拜堂去的时候，我拉着雨伞啊，然后一本小本的圣经，看到同学从对面走过来，就把那圣经丢到那个雨伞里面，干什么啊？去图书馆。怕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也怕更怕我将来会做牧师，所以呢，从二十多岁就一直躲，一直躲，一直躲，躲到四十岁。那神就用那一个单子感动我，
你每次都向教授撒谎，你说你毕业之后要做中国教会的牧师，其实你只不过是想做中学老师啊，跟别人比可以教得更好啊，然后说哎呀我受过神学的训练啊，你看我们的教会牧师都没我懂得多，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撒谎的心态去上了神学，读完了这个 Master of Divinity。神终于有一天用那个小卡片感动我，当我在填的时候我就填不下去，我一边填我手在发抖，因为我在欺骗的不是人，是神。 I want to be a Chinese church pastor。 神说你心里面就这样想，你只不过回去毕业就回来发，就是那样子的卡片三十多张填了之后神改变了我。所以在最后要毕业的1991年的时候，那我们已经决定那年五月要离开工作去侍奉神，所以就师母她可能愿意了啊，那时候她已经预备了，我们就家里面在一起，新年第一天家里就崇拜，我跟我三个儿子女儿，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大儿子大概4、3岁嘛，啊，和老二男孩大概11岁，然后女儿差不多10岁、9岁或10岁，啊，大概是这样。那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聚完会了，我就宣布了，我爸妈决定呢，今年爸爸毕业，啊，从神学院毕业，所以呢，爸爸要离开工作，要去做牧师了。我那个老爸听到之后就马上沉默了。什么话也没讲，你讲他什么？他在想什么？啊，那行的。老二啊，老三的女儿，他听了很开心啊，要做牧师去了，然后要搬家了，他也很开心，他笑啊。但是我那个老二是男孩，听了啊，眼泪又下掉，我非常气。因为我是 PK， 什么叫做 PK？ 就是打架 PK 别人 ，PK 是什么 ？Test peace， 牧师的孩子，在这里都要受别人特别的眼光。今天好一点，在那个时代是很严重的，别人对你要求就是比较高。所以我那个老二是受不了这样的吃苦，所以他就哗哗就眼泪往下掉。我看了以后我心里就开始难过了，我说我自己受苦我是愿意的，但是为什么我要我儿子女儿跟着我一起受苦呢？上帝召唤我的时候，撒旦知道，撒旦叫我们体贴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还会替孩子体贴呢，我们还是想到哎呀我受苦可以，但我孩子不要因着我的选择而受苦，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挣扎就在我里面突然的出现，所以我就想到这一段话：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只体你是绊我脚，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然后耶稣对他们讲啊，若有人要跟着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过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这一段24到29节，1、2、3，来。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门徒的意思就是跟从主耶稣的人，条件就是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他，最后当然有奖赏，那是永远的生命。
当我们这段经文熟得不得了，我们都不过也研究过讨论过多次了，我们晓得那舍己，舍己就是放下自己。其实舍己我还不是那么的难，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为了爱情，我们都可以舍己。舍己是放下自己，那佛教徒比我们更会舍己。舍己其实不是那么难，难的是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它是对付自己，舍己是放下自己，但是背十字架是你要对付自己，你要把你的老我，就是那个最坚硬的引垒，你要通过它，就是你要把它跟耶稣联合起来定死，这叫背十字架的意思。背十字架不是有弟兄说，哎呀，我的妻子不肯信主，给我很多的难处，我天天都背她的十字架。耶稣没有叫你背别人的十字架，耶稣叫你背自己的十字架。你自己就是你的那个老我，你我的那个老我，只有在跟耶稣联合之后，耶稣的死就把我你的那个老我带去死。所以背着十字架在拿撒勒在这个耶路撒冷路上走的时候是什么？是陈列那个死亡啊，把那个死亡陈列出来给别人看到，这是一个要去死的人。弟兄姐妹，背十字架都没有隐藏的，我偷偷在家里背，不是活在人的面前看你的老我被对付了，看你那个罪的那个本性被暴露出来了，被洗刷了，这个才叫做背十字架。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做他的门徒。我常在想啊，你怎么又需要一个门训？现在这个太多门训啊，他教会呢，你们有的都知道，教会你一来一个风潮，又搞个门训，又来一个门训，干嘛？现在我们不是又搞一个新门训？为什么我们要弄那么多门训啊？当然，主耶稣要门徒，这是事实。他不要信还要门啊！但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失败？我常想这个问题。不是说失败，就是说不很成功。教会办的门训，其实几乎年年都有，但是都不很成功。为什么？
我觉得是因为缺乏一个，就是要督促，就是没有督促。
你知道，我们都可以做基督徒，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基督徒，我们不愿意做个彼此负责的基督徒。什么叫做彼此负责？就是我不对的时候，你有责任要指出我的错来，还要帮助我更正，这叫做督促，这叫做 accountability。 今天一个工作员工，老板知道要把这个工作或者员工把它掌握的好，他需要他付出 accountability， 要负起责任。
今天我们为，等一下我们会讲啊，我们互为肢体，我们互为肢体其实就有一个上帝设计的 accountability 原
因。我们今天为什么门训做不好呢？其实就是我们没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谁都管不到，你牧师根本管不到。你说我来聚会，我听一个门训班，我受什么训？我在家里怎么搞？你怎么知道？你牧师又不听我，天天秒秒分分都住在一起，但谁知道？神知道。还有呢？
你结婚没有？啊？你结婚没有？
那你知道？
你老婆天天看着你，他知道，他知道你啊，在教堂搞一套，回家另搞一套。那教堂说好要查经要怎么样呢？回到家你自己都圣经都不读，到了礼拜四的晚上，哦，明天要查经要带领哦，赶快来看一下参考书，哦 ，AI 查一下。他知道，这是叫督促。那你老婆肯不肯做恶人出来说？哎，弟兄啊，你这种属灵的态度是不对的。你要做门徒的话，你得要认真每天的读神的话。你要预备带茶巾，是每天都得预备的。那只有你老婆可以提醒你。所以没有督促就是失败的原因。门训为什么办不成？就是没有督促，没有彼此之间的
互相监视
啊，看着。那还有，上帝他要一个家的得救，不是要一个人的得救，他让你一家人的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怎么样啊？你们都不读圣经吗？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会怎么样？得救嘛，这是天父的意思，他要一家人得救，一家人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会得救。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进入到末期了，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还可以一直滚下去的，不论是习近平也好，川普也好，谁都不可能永远做下去。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末期，所以我们更是要预备有剩下仅仅的时间来装备自己，把我们那个未知我开发出来，让我们好好的来侍奉神，为这个要来到的国度预备自己。这个天国要降临的，这个天国完整的降临，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是末期了啊。所以为什么要门徐？因为主要我们做门徒。为什么需要我们门徐？因为我们缺乏基础。为什么需要门徐？因为我们需要全家得救。为什么需要门徐？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末后的时期啊。那我自己常常思考这样的一个神学，就好像一个三维的图，不知道你们看得出来看不出来，我画的好还是最美。这个横的坐标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人生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你不用急了，剩下十五分钟就可以睡觉了。那么这个时间啊，那另外一个横的坐标就是我们的不幸，或者我们知识，我们的累积的知识。那这是我们平面，大家都生活在这一个平面的世界中。当你信了主以后，你有一个事情的发生，就叫做重生。重生什么意思？重生就是你有了一个高度，有了一个属灵的高度，就是灵性开启。这个灵性就是一个高度。好，好，如果这样来看，从二维到三维的一个改变。二维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界是人的生活的改变，随着时间的改变呢，他的人生的这个悟性不断的增加，有高有低，有高有低，有好运有坏运。到了某个点呢，他才开始幸福之后就产生立体，啊，立体的就是这个绿色的图就高高低低高。哎，很有意思啊！你我的灵性啊，有没有人就是一路一直一直这样上去的？有没有？啊，你是举手还是摇笔的？你摇笔。有没有人灵性就是一路这样一直上去的？明白？举手看看吧。没有，我也不是。我们都是走三步退两步，走跌跌撞撞的走这条主天的道路。但不要怕，你跌下去会有什么？你买股票是吗？你没做股票啊？等会你再做。现在很多人都做股票，不晓得这股票就是市场就是这样，高高低低，高高高高低低，但最后那个 trend 怎么样？肯定是向上，对不对？你过了十年二十年，它这个总做的这个平均数是上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怕，你现在在灵性低潮啊，灵性低潮，你不要怕。你还会再上去，因为上帝不放弃你，上帝神不会放弃你，神不会放弃你，因为他爱你，他爱你，他总是会找个机会把你从里面拉一把，你拉一把了，你就要重新回到这个路上，你就会上升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呢，啊，这个灵性的成长是随着时间，但是一直向上，一直向上。我想这个图的意思在告诉我们，就是你怎么样子能够保持向上。你怎么样把你的股价抬高起来？其实对基督徒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崇祯的愿力。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呢，他说什么？他说：“啊，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
我的脚踏跟你的东西，我的两个脚为什么滑稽？
这是神给我们的保证啊！但在读起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
啊，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你起诉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并要悔改，行起诉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其实神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责备，说他怎么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当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我们一直往前跑，甚至我们在教会里许多的服侍，我们在家庭的生活中看到孩子慢慢的都长大，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成就都还可以，但是呢，我们慢慢走就会觉得越来越没有趣，我们就会追求这个世界，甚至我们把世界的观念也都带进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家庭的里面，慢慢我们在堕落，我们自己也不明白也不了解啊，所以我们觉得干渴，我们觉得需要重新的被激励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这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话说话，他说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每一个人，你的堕落都是有机可循的。什么时候你开始玩物丧志？玩物丧志，就是你开始做这一些的追求的事情，慢慢你越来越喜欢，你就渐渐把时间都花在这些事情上，然后你就离开了神。我自己也有啊，我也在最近，我也突然想到，哎呀，我上次在牧者退休会做过这样的见证，我今天不讲了，没时间。就是我会把这个手机看作是我不可缺少的东西，然后我花时间在手机上，不管是看短视频，看着甚至查经，甚至所有的资料都能里面去找，这就变成我的一个玩具偶像，然后神就突然把我拉走，拉走也不多，一个礼拜，你要不要一个礼拜把手机藏起来？你可以想到一个礼拜会怎么样的事情吧？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你没有手机就是这样啊。那我一说什么，我们都会慢慢的失去了那个爱心，觉得基督徒生活已经过成这样了，还有什么可言呢？干嘛我都已经75岁了，我的日子以后就这样了，没有什么可以更新，无论是你再讲什么我都不会变，我就是这样肯定这样下去了啊。我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心，所以只有一个办法，你从哪里失去的，你检查你自己，然后你回到原点。我刚刚讲的这个图就是
上帝要我们常常的回到这个原点，回到起初你为什么会得救，你怎么蒙召的。
为什么讲这个17岁的故事，这个17岁的故事一直在我的心坎的深处从而复制的出现，每一次我去重新的 visit 的时候，我再一次被主的爱激励，因为那是我得救的起点。我晓得只有在神的爱里面，我才能够完整的建立我自己，我才能够重新的开始。所以
要回到你起初所行的事上，做起初的事。
你知道每个人刚开始都非常单纯的，是不是？是不是？你信主刚开始最单纯的时候，
对，那时候也说哦，我信主之后，我想神祷告，连什么事神都听。其实你没想到，在那个时候你是最单纯的，你对主的要求的祷告简单，都是非常简单的。
而你有这样的信心，神就成就。但慢慢久了以后呢，我们说我为你祷告，其实我用不为你祷告。我们嘴面上都为你祷告，我们真的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讲给人听的，从来没想过话是要讲给神听的。因此呢，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都不再单纯，使我们这个人变得
好听点叫做世故，懂吗？世故其实就是老油条，老油条。我们这里可能都有一半的人以上，我都可以称你们为老油条。你是很世故，你是基督徒的世故啊。那因为我们是救人的起初的爱心，求神帮助我们回去重新找回一个起点。那我们看看到底我们在哪里失去了？在这里我们找回那个起点，我们再重新得回这一份的爱心。
那这个课程是在北美正道教的，芝加哥教会教的，叫新时代的神学，它是16个课程啊，六个课程呢就是个人篇、夫妻篇和有人篇啊。那当然，这个如果你们有人想要参加，就欢迎的。
那好，最后谈这个赏赐，马太福音第16:27。
人子在他父亲的荣耀同着众圣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站在这里，有人在没有床死以前，一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头上。
那主耶稣在讲什么？主耶稣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他是公平的，他最后一定有一个正确的审判。我常觉得哈，天国的赏赐不是说你大鱼大肉或者是怎么样。天国的赏赐是什么？天国的赏赐就是我们那一个享受的能量啊，这个 capacity of enjoyment。 有一次我到北京啊，在北京人家请我去这个全聚德，现在关门了哈，已经关了吗？还没有哈。全聚德
是什么？
北京烤鸭。
那是北京烤鸭。那一次呢，这一桌的朋友呢，就有两个人比较奇怪，一个就是8个月大的小婴孩啊，另外一个是我。这两个人比较奇怪，为什么比较奇怪？因为那个8岁的小婴孩呢，别人在吃北京烤鸭的时候，他在吃喝奶。奇怪啊，那不能享受，你懂吗？啊，还有一个人就是那天我牙齿痛，啊，牙齿痛，牙痛得不得了，所以呢，我在那里就咬不动那个鸡片啊，鸭片，鸭片烤鸭肉，所以呢，我也吃了。那这整桌的人当中有两个人在那么好吃的，那时候我觉得你的很好吃，现在不知道，在那样好吃的这个宴席面前是不能享受。因为你们你不要笑，这就是你我将来的光景。在两种情况中，我们不能够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国。第一个是不成熟，你不成熟，你信主10年你还跟一个8个月大的婴孩一样喝奶，你不能享受。第二个，你有病，你的病使你不能享受，你的病就是你的罪，你从来也没有享受罪。这两件事情让你在天国你享受不了。所以天国的审判不是说我们要受到地狱的苦，那不是，已经进入了天国。那是指我们不能享受神。你我在今天唱诗的时候都这么的受罪，唱诗你就巴不得这个什么亲恩爱才会过去。你要是这样的心态，你唱诗都唱得难过，天国大会的时候你会快乐吗？难过得不得了啊，因为你根本不能享受，你也不能够明白他们唱的歌都怎么会流泪，因为你没有这个成长的生命，你永远停在8个月大，你也不能够享受，因为你的罪拦住你，你的罪让你里面充满了对别人对神的不满，所以你跟别人比较之下，你说我来到这里干什么，我都不能够，是因为你活在你的罪中还没有罪。当然你说我们今天我所有的罪都赦免了，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罪就在哪儿，求神帮助我。那我的见证我已经讲得差不多了，
我就不讲了。我们时间也到了，我希望我们这两天呢，我们有一点时间呢，我们自己可以安静一下。明天我会谈一下静默的重要，让我们来思考。今天晚上回去之后，你也可以想一想，到底这个未知的我还有多少没有被神开发出来，是因为那个隐藏的我，那一个最恶的隐藏部分太大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天父带领我们晚上的学习，虽然很累，我相信你仍然向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说了话，主要帮助我们反复的思想，让我们能够看待哪里失落的，我们就重新的拾回那一份的单纯，让我们对你的信心是那简单的信心，就是这样子像起初一样爱你跟随你。求主帮助我，谢谢主，祷告奉